安排，今天我跟我的家人也可以有机会，可以到你们当中一起来有敬拜的时候，这个应该是你们第三个聚会的地方了，应该。所以在当中也看到神怎么样去带领弟兄姐妹从刚刚开始到在 Oakville 到上一次是在这个应该是英里教会吧，然后现在在这个学校的场地都是按照你们的需要，也是在你们在需要的时候，他就打开这个门，让你们能够有这个经历到他，也能够继续在发展不同的施工我们听到，也为你们感谢神，今天能够在当中亲眼看真的看到神在当中做了很多的美事在你们个人的需要，神都有安排，神都有他自己的时间这个都是我相信当你们用心仰望他的时候，他就绝对不会令你们受愧。所以为了这个机会我们真的很感谢神，也能够再见到你们一同来敬拜，这个也是一个很享受的时候今天你要去听我讲不咸不淡的国语了，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有一点忍耐今天呢，我希望能够透过雅各书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谁掌管明天。我们先祷告，之后我们就把时间交托给主的手中，好不好？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是你的缘故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也是你的缘故我们虽然可以选择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我们愿意把这个时间交给你，归给你。主啊，谢谢你的带领，在生命堂从开始到现在，虽然只是几个月的时候，但是每一个阶段每一次或者是每一个片段都充满主你自己的指头，你自己的工作在当中，你对这么多弟兄姐妹你的恩典，你的信实。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常常提到你的恩典，常常提到你的好处特别是在这些的不是太舒服的这个环境的当中，我相信我们就能够体会，更体会你所说的是不变的，你这是哪一位不变的神。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也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可以把一切我们敬拜你各样的事情都能够透过不同的情绪能够交托在你的手。我们相信你是留意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也求你祝福，透过今天的敬拜加强我们跟你的关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方向，给我们更大的信心，更给我们更大的勇气，知道我们是跟随这一位伟大的主宰，万能的神。我们虽然是还是会面对不同的困难，但是你会继续的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交向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雅各书第四章这一次当我在准备的时候，很奇怪，我去看这个经文， 慢慢慢慢呢，我就去看一看，因为经文是在第四章嘛，那我就也看看其他第四章其他的经文到底他讲什么东西。那我一看就更感觉不行，因为讲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到今天我们要去看呢，这一段经文讲的东西都是不好的。那每一次我们应该有这个投影片啊，你去看看，或者你看你的圣经也可以看到讲的都是争斗啊、贪婪、杀害嫉妒啊、淫乱啊、彼此批评啊。那今天呢，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的圣经的这个标题是为明日夸口，讲的都是不好的东西。那给我一个感觉就是第一，我明白这些都是基督徒啦，都是犹太基督徒，但是好像我们做基督徒不管你信主多久的好，还是有很多你可以说是瑕疵啊，或者是不行的地方。虽然我们跟随神，我们相信他，但是我们在生命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真的不太好的东西。所以当我看到这么东西，这个只是一章的所讲的东西啊，我们还有另外四章没有看。所以在看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给我一个很强的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我们真的是如果有时间神允许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反省一下，不管我们信主多久，或者是我们经历到多少，我们真的是需要内部就要在神面前安静来省察我们自己。因为在安静在省察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些经文就好像一个镜子一样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没错，我们已经是跟随主了，我们已经相信他了，我们已经参加他的教会了，做很多事情了，但是还是有空间是我们可以改进的，还是有东西我们是可以透过神的灵的帮助，我们可以更像他的。所以今天我讲这个信息是带着这个角度，不是指人，也不是指你。如果你听下去，你觉得我指你的话，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就是用这个态度来去准备今天的经文。所以我是希望透过今天的经文，我已经做过这个准备，所以已经有一点时间做一点反省了，也希望这个经文这个信息也是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在主的里面可以有一点反省的机会反省的结果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像更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来给我们更大的恩典，或者是更大的帮助今天的经文主要就是在13节到17节基本上就是讲到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看我们的前面，或者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的将来。那我在当中有两个大点希望能够跟他分享，跟你们分享，一个是从反面，一个是从正面。反面的就是要透过这几节经文能够让我们思考，或者是反省一下，我们今天到底是为谁而活？你不要这么快就回应这个问题，你要想一想，我今天到底是为谁而活？那正面呢，就是我们要透过这个经文学习的，就是我们要凡事专注为大。这个是正面反面，希望能够正反两面都去做一些思想，或者是学习的话，希望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懂得怎么样去跟随神。那我们先从反面开始，就是说我们是为谁而活？我们每一天做什么多的事情，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我们有我们的计划，但是我们是为谁而活？是为你自己，是为你的家人，是为你的亲人，是为你的朋友，是为了神。 那这句话呢，就是记载在十三节，是当时犹太基督徒，我相信是比较流行，他们讲的一句话：明天我们要往某城旅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那我不知道你啊，我刚刚去看这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都这些都是我们通常我们会讲的话，是不是啊？我们有这个计划，我们希望这样，我们希望这样，我们打算会这样，那最后就这样，那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那有可能你跟我一样去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真的看不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个是我们都是这样讲啦，我们都是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生命啊。那为什么在这里这个我的圣经的这个题目就是为明日夸口，那为什么就这样讲呢？那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慢慢就发现，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了解十三节呢？我们应该是要用另外的经文，同一段的其他的经文来帮助我们。如果你只是看十三节的话，你看不到有什么不对的原因的。但是如果你从十六节、十七节开始，十六节是十七节，就是雅各回应这些基督徒所讲的话。他的回应是什么？他说：“先进，你们仅以张狂夸口。”所以第一个你知道，就是根据雅各的了解，这一句话的背景是这些的基督徒在夸口，这个是第一。第二，他继续说下去了，凡这样的夸口都是恶的。 OK， 夸口恶的。再下去，人若知道神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哇，越来越严重。第一就是夸口，第二就是恶，第三是就是犯罪。那到底怎么去了解？就是雅各从他们讲的这句话能够摸到他们的态度。问题不是讲的话，讲用的字，是背后的态度。这些人讲这些话态度是要夸口，他从他的属灵的眼光能够看穿他们所讲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所以他就说，你既然在夸口是恶的。 OK， 明白。那跟罪有什么关系呢？那就是说，因为这些是基督徒嘛，他们只知道神的要求，神的教导是什么，但是他们做不到。所以他最后一句话就是，人若知道行善，就是他们知道却不去行，就是做不到，这个就是他们的罪，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反省，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不是在字眼上，是在我们说的话的背后动机上，可能会显出我们自大这个态度。那在另外有一个，为什么雅各会这样讲呢？你再看第十四节，你就再看到这个问题的中心。十四节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我曾经用中文去看，也从英文去看，英文的圣经给你的味道是，它在这里呢不是这么客气的。英文的翻译给你的态度就是，你们这么笨。基本上雅各用十四节是说他们，你们为什么这么笨？你们不知道明天，你们都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是这样的口气去跟他们讲的。所以他除了说他们夸口之外，他把这个夸口的原因就是，你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你明天会怎么样，那为什么你可以这样讲？为什么你可以有这个态度讲这些东西？你明白吗？这个就是反面 雅各要帮助这些基督徒明白，就是你真的知道你在为谁而活吗？你以为你为神，但真是吗？你透过你讲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你其实是为自己而活而已。你要小心啊，这么基本的东西你都不知道，你明天会怎么样你知道吗？连这么简单的东西你都不能回答的话，你凭什么可以讲这些话？这个是雅各的意思。这个意思背后不是要，当然有带责备了，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真的明白你们为谁而活吗？你们做了基督徒，你们是应该知道的啦，但是好像你们都不知道，好像你们已经忘记了，好像你们已经慢慢离开最初所教导你的真理了。他是用这个态度来帮助他们。在箴言第27:1，圣经很清楚，我相信雅各用这一句话也是根据这箴言27:1，他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你尚且不知道。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所以雅各是用旧约，犹太人吗？旧约圣经来回答他们，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明天会怎么样，那为什么要自大？为什么用这个态度来讲这些的话了？有一个圣经里面旧约，也是旧约，我们讲旧约我们就用一个旧约的例子。有谁啊？下一个，有谁知道亚多尼亚？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亚多尼亚，有请举手。是旧约的一个人，你通常都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准备的，我也不知道。他基本上是大卫王的第四个儿子。OK， 他有很多儿子，但是他第四个儿子呢叫亚多尼亚，他的母亲的名字叫夏吉啊，是吧？夏吉 ，OK， 哈吉 ，OK。那他为什么要用他做一个例子呢？是因为他曾经发生一个事情，是记载在《列王记上》1:5。在圣经里面这样记载，就是那时夏吉的儿子亚多里亚自尊说，我必做皇，这个就是他的态度了。之后呢，他做什么呢？他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个人走在他前头。这个就是一个自大的人，就根据这个自大的这个态度，就去做类似的安排，类似的计划了。但是如果你熟悉这个历史的话，你知道最后做王的不是他。所以呢，在2:15，那个时候所罗门已经成为这个王帝了。那他很聪明，他就去找他的所罗门的妈妈，就跟他说以下的一句话。2:15，他说，亚多里亚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还是用这个态度。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不料国反归了我的兄弟，因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这个人有一点像雅各书这些的基督徒，他有一个很自大的态度，就根据这个自大的态度就去做他要做的事情。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明天会这样。但是他亲身的经历到，你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你可以安排什么都可以，你可以怎么讲都可以，但是最后整个历史的出现不是你来掌管的。所以他也不得不承认，虽然他不愿意了，但你从他讲的话你还是知道他还是不满意，还是很知道了。但是他有一点不可以不否认，就是国反归了我的兄弟，因他得国 是祝福谁？耶和华。所以在我们去反思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点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就是事情行不行，结果是怎么样，只有一个人可以决定，这个人不是你也不是我。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真理的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再听这些东西呢？就是很多时候因为生活啊，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生活里面有一些好的经历啊，成功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慢慢我们就跟这个真理好像是没有关系一样。更可惜的就是我们是基督徒啊，如果是一个非基督徒他讲这句话，我们还是说他不信主，他不明白。但是如果我们是跟随神的人，我们有雅各书里面这些基督徒或者是亚多里亚这样的态度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属灵上的有一个问题了。这个就是我们要小心，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反思，我们要反省。因为很容易，因为生活或者是你的生命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事情，就会慢慢如果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为这个人，没有人例外，你不例外，我也不例外。所以为什么虽然第四章里面充满很多我们做了基督徒应该没有的东西，但是坦白说，如果你真的是，我也是，我们是真的是比较诚恳的去往内看的话，我们还是看到很多我们都不自豪的东西的。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是不出于神的，这个就是我了，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反省，要安静，要用透过神的话语来炼净我们，就是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帮助的话，我们今天走的多远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这里其实雅各的心意是好的，他看出这个东西，他就直接的告诉他们，善意的，当然是带着一点责备了，但是是善意的，是希望他们想清楚你为谁而活。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需要想一想，神给你这么多的祝福，给你住在这里，给你身上有你所能够拥有的，你想的他也给你了。在这么好的地方里面，在一个这么好的环境或者是也不错的环境的底下，是你的能力吗？全是你吗？还是在你所做的一切的里面还是有神吗？在你上班，在你买车，在你做不同事情，在你教养孩子上，教养你的孙子上面，有神的出现吗？又啊，我们做什么东西我们都安排好，我们只是需要神的祝福。英文说就是 sprinkle on the ice， 就是我什么都不需要，你祝福我就行了，我什么都安排好了，什么都按照我的计划去做就好了，什么都是安排妥当，只是现在就是欠你一点点的祝福。那你祝福我就可以说啊，神祝福我们很好， you know， 是这样吗？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有神在里面吗？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看到有神的存在在你所有的东西里面？你今天，我今天到底是为谁而活？在你的困难里面有神吗？很多时候有困难我就自己去处理了，神不会理这些东西，谁说的？你不知道神很关心不单只是你星期天的生活吗？神是关心你整个人，神是关心是整个生命，神是对你整个人有兴趣，不是星期天而已，不是某一部分而已啊。我们明白吗？我们是明白也能够慢慢 行出来吗？所以反面就是问这个问题，是我相信对我来讲，我相信对你来讲也是很需要的。因为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跟随神，我们就要学习跟随他到底，不要半桶水的来跟随他。他不是要这一类的人，他要么就不要，要么就是全部都要。他要么就不要你，要么就是整个都要。他是完全认识你认识我的底下说我爱你，他是知道你所有一切的神，但是他还是可以说我爱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为他而活就不是这么困难了，因为他什么都知道了，还有什么他不知道？还有什么是对他来说是哦，这么惊奇意外，从来没有这些字眼在神的脑海里面呢？神是没有意外，没有惊奇这些事情的，他是什么都知道，而且很透彻的知道，但是还是说我爱你，我要你，这个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所以是在这个前提的底下，我们一起来学习为他而活。正面呢、啊？哦，还有一个两节的圣经，就是也是在箴言。箴言很多，其实在这一点上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圣经。第一个就是16:33，就是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谁？耶和华。还有一节不是在上面的，箴言21:30，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21:30，你记得这些经文，就让这些经文成为我们去学习怎么样以他为活这个练习上给你的保护，给你的提醒，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保护。好，正面，正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不要养成这个态度，但是正面我们要学的是凡事要尊主为大。在哪里看到15节？这个是雅各回应他们，叫他们不要做这个，那怎么做？做这个15节，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话做哪事。那这句话呢，可以是一个口头，就是啊，主越愿意，但是你跟我都知道，雅各的意思不是只是要我们学习这个口头，他是要希望我们不单只能够讲，也能够活出来。雅各最有名的地方就是行为嘛，是吧？所以他绝对不是跟我们讲是你讲吧，你要学习去讲这一句，你要去学习讲一句，我们一起来讲好不好？我们讲10遍，我们就可以记录下来了。不是，因为雅各的风格不是这样，雅各是以行为出名的，所以他讲这句话是要穿过口头，要我们有这一个的态度。讲这句话，主若愿意，讲这一句话在新约圣经里面最多的是保罗，在使徒行传，在罗马书，在哥林多前书，他不停的去讲。那我们看看他的生命好不好？他能讲，他能做吗？有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16，是他们刚刚开始他们第二次宣教的旅行，在16提到保罗还有他的同一个组的人，他们原本是希望能够去这个亚细亚这个省里了 ，OK？ 那但是圣经说神的灵不允许他们，那你要想一想，就是他们现在是去做神的工作，
他们安排好，他们说要到这个省去传福音，不是做生意啊。但是为什么神的灵不允许他们呢？他不允许 ，OK， 那我们就去另外了。那同一个经文里面就说，他们那就去比推尼吧，比推尼就是另外一个地方。圣经也说，神的灵也不允许，两次不允许他们去，两个不同的地方，神的灵都说不可以去，不可以去。那如果你是保罗的话，你会怎么想？为什么不可以啊？我是传福音啊，这个地方没有人，没有教会，没听过福音，为什么不可以？我们感谢神的是保罗，我不知道保罗有没有这样说了，没有记载了，但是起码我们在记载上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他们就到第三个地方了，就是在他们到第三个地方的时候，这个马其顿的护照就出来了。那马其顿的护照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就是马其顿是在我们今天的是欧洲 Europe 欧洲 OK， 就是说没有马其顿，这个福音就不能够进入到欧洲，不能够进入到欧洲的话，欧洲的话就不能够来到中国，不能来到中国的话，你就不会在这，你跟我就不会在坐在这里，这么简单。所以有的时候，怎么去来衡量神的旨意呢？主若愿意，这个是很明显，就是神不愿意，神也不愿意，两次。如果保罗不是还是继续走下去的话，保罗也不会到马其顿这个使徒行传就在这里就停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不能单单能够讲这一句话，他也能够做出来。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提到尊主为大，如果你圣经比较熟的话，你会想起谁？玛利亚，是玛利亚讲的这一句话，在哪里啊？在路加福音1:46，他说：“我信尊主为大。”很好，很好啊，我们都很爱这句话，是吗？但是我希望你再走多一点，你看看。他在说我心专主为大背后，他要付什么代价？有没有想过啊？如果你在同一章38，你就可以知道了。他是先有行动，之后才讲这句话的。他行动就是这个加伯利来找他，他就对这个加伯利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你有没有想过，玛利亚在那个时候已经订婚了，最后有怀孕？你知不知道一个已经订婚但是怀孕的女子，她的下场会怎么样？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没有想过的话，你可以写下这个经文，《生命记》22:23-27，你有时间的话，你回家去看看。是一个冒生命的一个决定，就是说，玛利亚还没有说“我心专主为大”。他的行动就是说，对他来说是一个生跟死的决定。他的决定就是死就死了，所以他才可以说我心专主为大。因为在他要面对的决定里面，他允许神参与，他允许神在内，就算是等于他要面对这个死亡，他 他也甘心的邀请神在他要做这个决定的里面。难怪他讲这句这么简单的话，但是到今天如果你圣经比较熟的话，你一听到这一句话你就知道，哇哦，这是耶稣的妈妈，这是他讲的了。那当然我不是说我们都面对这个这么重大的事情了，但是我们怎么去过一个尊主伟大的一个生活呢？其实一个很简单很简单，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不管你做什么决定，不管你拥有什么东西，你只是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神在里面吗？就是问这个问题。你要买房子，神在我要买这一栋房子里面可以参与吗？可以有份吗？可以决定吗？你要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你问同一个问题，在我要找这份工作的里面有神吗？我可不可以因为神的缘故拿一个薪水比较高、地位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呢？只是这么简单，就是问这个问题。我们只是要活出，就是我们做什么都好，神可以在里面吗？如果你要在严格一点，就是神可以决定吗？我们不讲这些了，这些困难太困难。我们只是讲的是神在里面吗？神可以有分吗？神可以参与吗？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在小的时候听过有人说，你要买房子没有问题，你 你要去买下一栋的房子里面，可不可以有一个房间是给神的？比方说你需要三个房间，你就去买一个四个房间的咯，就贵一点咯。那为什么你有四个房间呢？有一个是给神的咯。怎么用？如果有牧师需要的话，有宣教士路过的话，有人有基督徒需要的话，第四个房间就是给神用咯。就是这个意思，什么都是，只是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有的时候这个简单的问题会引到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或者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你要交你要付上的代价。但是什么东西都是从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开始。神可以参与吗？神可以有份吗？你去学习十一奉献，那神可以用你十分里面的一分吗？你就是这样问。当然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啊，经王啊，什么东西啊，但是你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问啊。我有儿女，神可以在这个决定上有分吗？你要教养你的儿女，神可以在你教养儿女的这个事情上有分吗？他可以讲一些话吗？他可以给你一些提醒吗？他可以给你一些鼓励帮助吗？都是同一个一样。当然我不是说出来的这个结果是同一个，我没有这样说，但是我只是说的是，如果你是刻意的允许，也邀请神进入到你每一个生活的片段里面的时候，你的生活跟现在的生活我相信是完全不一样。我可以这样说，我就是这个例子，四个半月了，我要数的，我一直在数了，数过了一个月一个星期，我已经过了四个半月了。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绝对不能够站在这里。当然神也是透过弟兄姐妹好像你们一样了，但是是神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所以我应该是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但是我邀请你，我们一起来学。如果你已经学了，已经做了，那已经很好。用你已经走过的路，用你已经走过的经历来分享给其他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知道在你的生命的里面，这个属灵的学习是怎么出来的。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学的话，我鼓励你，不要满足你现在的东西，要问神在哪里。我的前途， 我的未来，我的配偶，神在哪里？有分吗？他可以讲一些东西吗？他可以给你一些提醒吗？他可以带领我们做到最后，就是他可以做决定吗？雅各是讲这个东西，他的原因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你离开这个学校之后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你竟然都不知道。不是说不要计划，也不是说不要为将来想一想，不是，雅各绝对没有这个意思。雅各只是说，你在做什么多东西的里面有神吗？神在哪里啊？神在带领你，还是我们去带领我们所相信的神？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你给我们有机会能够思想，虽然我们已经做基督徒也蛮长了，很多弟兄姐妹信主已经很多年，也有一些是初信的，或者是信主 不久的，但是这个问题是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都可以问。其实我们如果是诚实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那些初信或者是信主不久的人，在这个功课上比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更好。他们很敏锐，也很愿意让你来带领我们。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都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功课。谢谢你透过雅各书第四章这么有爱心，但是是很坚定的，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也跟我们不客气，直接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神，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神是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片段里面都出现，或者我们只是神啊，你只是管我星期天的时间就可以了，其他东西不需要你，不需要你费心了，你太辛苦了，让我来吧。神啊，求主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跟你关系到底到哪里。我们说有神的生命，如果我们真的是有神的生命的话，按照你的教导，是神来带领，我们只是跟随。但愿这个属灵的真理常常藏在我们每一个跟随你的人的心中，也给我们这个意念，这个愿意把这个真理行出来这个态度。你知道我们不单只是说神愿意吧，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去讲，如果神愿意，事情就这样吧。谢谢你教导我们一个这么宝贵属灵的功课，我们谢谢你，也仰望你给我们更大的力量来跟随你。奉主耶稣的名， Amen。